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低头同心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欢喜快乐地来到你圣殿来敬拜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一个星期身心灵的健康。我们仰望主，好像诗人所说的，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你的圣名。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主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在这个时候纪念我们在我们当中有身体软弱的，或者心灵有忧伤的，求主亲自安慰抚摸医治。主啊，你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属天的安息，享受在基督里面的丰盛，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主啊，我们需要你，因为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为今天的崇拜，我们也同心的仰望主，因为只有主你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饥渴。求主纪念你的话语，当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叫我们的心里面火热，全心全意的归向你。我们恭敬的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您的手中，求主亲自施恩祝福和引导。谢谢主，我们同心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我们今天看耶稣所讲的关于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刚才主席已经带领大家念了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这个比喻的内容很简单，但其中的意思却不太容易明白。有人说，除了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之外，今天我们要看的可能就是最困难的一个比喻。首先让我们很快的重温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马太福音20章1到17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葡萄园做工，跟工人讲定一天一钱的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出，他又出去看见市场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若在正午，就是中午12点钟，跟申初下午3点钟，他也是这样行。然后在下午酉初的时候，就是下午5点钟，他又出去了。他看见还有的人站在哪里，他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我没有人雇我。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好，我们暂停在这里。犹太人跟我们一样，一天时间分20小时，然后他们工作早上6点钟开始到晚上6点钟，12个小时，他们是看为是白天。那他工作的时间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有早上6点到晚上6点，12个小时。在巴勒斯坦的地方，土壤肥沃，有许多的小的山岗，所以是一种丘陵的地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种植葡萄的好地方。葡萄成熟之后，摘葡萄的时间通常是在9月中到9月底，因为雨季将会在10月初的来临。如果不赶快收成的话，葡萄留在地上受雨水的影响，葡萄就会很快的腐烂。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种植葡萄的葡萄园的园主需要雇佣很多的工人。在雨季之前收成是一件拼命赶时间的工作。当时是农业社会，工作的机会不多，而且 采葡萄不需要很高深的技术，所以雇佣的都是一些低层的工人，他们生活贫苦，常常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一群人，如果一天没有工作，那么全家都要挨饿。在刚刚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地区的工人跟其他后来进葡萄园的工人，他们在态度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大家有没有留意？第一批的工人，他们抱有雇工的心态，他们先讲好薪酬多少，然后才开始工作。而他们讲好的薪酬是一天1000银子，在当时是合理的一个工价，足够一个家庭一天生活所需。但是后来的工人开始工作之前，并没有跟他们商议好工价，因为当时大部分家庭没有储蓄，如果工人当天没有工作，全家要挨饿。所以这些后来的工人被雇佣的时候，叫他们进葡萄园工作的时候，他们心存感激，不敢问家主工价多少，只希望家主不会亏待他们。在旧约时代，葡萄园可以比喻为以色列民，原主可以比喻为耶和华，这个在以赛亚书5章里面有讲，大家可以自己看。到新约时代，葡萄园可以代表教会，原主代表耶稣，工人代表信徒。在园中做工，就代表信徒在教会中服侍神做圣工。好，现在我们继续看第8节到12节。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来都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现来的为止，约在下午5点钟来进那个葡萄园的人，他们就先来了，他们每个人得到1000的银子。后来那个先进葡萄园的他们也来了，因为他们是最后来领取工钱的，他们以为比较多的，谁知还是每个人得1钱的银子。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劳苦受热，拿后来的只做了1个小时，你仅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哎，这里又停一下啊，我解释一下。按照摩西的律法规定，这个生命记24章里面有讲，工钱必须当日派发，不可延迟到第二天，因为一般人没有储蓄，当天拿不到工钱，全家都要挨饿。他们如果求告耶和华，那个罪就归到这个家主的身上，所以当天工作完毕必须立刻派发工钱。很有趣的，家主的他做这个决定，他说派发工钱的次序必须要颠倒，就是后来的要先发工钱，先来的后发工钱，所以最后来的首先就是去领取工钱。本来以为一个小时的工作也不会赚到多少钱，恐怕今天家人可能又挨饿，但是出乎他们意料，原主竟然很慷慨，给他们每一个人1钱的银子，他们只做了1个小时，得到1天的工资，他们喜出望外，心中充满了感恩。最后轮到最早进葡萄园的那一班工人，他们做了12个小时，他们以为园主会给他们多一点的工钱，但是想不到他们也只是拿到1钱的银子，跟别人一比较，他们不觉得很不公平，于是他们埋怨家主亏待了他们。他们所以埋怨的原因，第一点，他说因为工作时间比较长，做了12个小时，但是有些后来的他们只做了1个小时，工钱却是一样。其实他们认为他工作环境比较差，整天劳苦受热，而别人在下午5点钟才开始工作，那个时候太阳已经差不多要下山，所以比较凉快的环境之下工作，当然不会那么辛苦了。这是向家主讲的理由， 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0:13-15，我们继续看下去啊。听到这些工人的埋怨，家主回答其中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啊，我们就停在这里。地区的工人本来是很满意1000的银子的工价，但是他们拿到钱后与别人一比较，看见原主对别人那么好，他就不喜欢了，证明他们小心眼、贪心和嫉妒。家主回答说，他已经遵照先前所约定的价钱给他们，并没有违约背信。至于他愿意慷慨、很慷慨的付一样的贡献给后来的，这是他的主权，别人没有无权干涉。其实对那先来的工人，他们有没有吃亏啊？他们没有，就他们该得的一分钱也没有少。倒是那个吃恩典的这个原主，他损失了很多，是的。世界上这个薪酬的制度是建立在同工同酬、按时计酬这个观念上面，工作时间越长，工资就越高，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在天国里，我们讲到这个工酬或者回报不是这样计算的，他们可以不同工却同酬。就像那些后来的工人，他们并没有和家主预先约好工价多少，但他们信赖主人的信使而工作，结果得到意外的惊喜。他只做了一个小时，却得到12小时的工资。那么我们看最后的一节，最后一节在马太福音20:16。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这一句话是耶稣讲完比喻之后，他做的一个结论。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不要太介意将来要得什么的赏赐，得什么的奖赏，因为在神的国里，不是按照你侍奉了多少的时间、完成了多少的工作来计算你应得多少的报酬或奖赏。假如你抱有正确的心态来侍奉神，就算你工作没有大的成就，就像后来进葡萄园来工人，他们只做一个小时，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但在神的眼中，他说你的成就是大的，人看你是在后的，神看你是在前的。好，这个比喻很短，我解释了之后，你认为这个比喻他讲什么？他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很多人看完这个比喻，他们认为这个他讲的是一个救恩，有关救恩的真理。他们说拿1000的银子就是代表救恩，工人在不同的时间进入葡萄园就代表信徒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在不同的时间信了耶稣，有些在年轻的时候，有些在年老的时候，有些在临终的那一刻他信了主，那他们同样的就得了一样的神的永恒的生命。他们有人这样看法，所以他们说神是很公平的，你好像不公平，但是最后还是公平的。他们这样看法啊。很多的牧师传道人他们赞同这种的看法，因为我做一些也研究了一下这个他们一般人他看法的，但是我认为这个1000的银子是不能代表救恩的，因为人是不能靠行为来算取救恩，对不对？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里面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神所赐的，不是靠自己，来自神所赐的，也不是靠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明明神讲这个救恩不是好像去赚一个一钱的银子要工作赚取，神白白的求，所以这个讲法是不对的。那么这个比喻，那么有些人说这个比喻是不是讲到天国的赏赐？那一钱的银子好像象征每一个信徒有一天从神那里要得到一样的赏赐，是不是好像有点道理，是不是？但是这也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八节说，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就每个人我们在神的赏赐，在神所得的赏赐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说法也不能成立。这个比喻它的主题是什么？它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其实它主要讲的是关于基督徒侍奉应有的态度。我就将它分为三点来看。第一点，侍奉要忠心；第二点，侍奉不要跟主根根计较；第三点，侍奉不可对主存有在主的观念。好，然后我解释一下。第一点，侍奉要对主要忠心。这比喻教导了第一个简单的真理，就是一个人奖赏不是根据他工作的性质，乃是根据他是否忠心于他所得的机会。你看那些清早进葡萄园的人，是预先和家主讲定了工价，家主后来又出去又看见有闲站的人，他也招他们进葡萄园。当家主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你们整天闲站呢？他们回答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们先前没有工作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机会，现在家主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工作，终于给了他们一个。我们想一想，最后那一小时的活一定是不好干的，先进来的人一定是把容易的活抢着干完，因为这样就少费力气，成果显著。后来的人没有办法，只好做剩下难干的活。那最后进来的那一帮工人，那更糟，那只能干一些最难最卑贱的活了，譬如在角落里面，或者高处不容易摘到的葡萄，或者散落在地上零零碎碎的葡萄，他要捡起来放在篮子里面。这些都是费力又很难被人看见的工作，但是这帮后进葡萄园，他们存着感恩的心干活，他们不计较，他们心里想，既然主人给我这个恩典，我就一定要好好的干，要把这个活干好。其实主人心里也明白他们的忠心，因此他们得到赏赐和工作了一整天所得的赏赐是一样。我们再看一些例子，譬如有人得着机会，他对成千上万的人传讲神宝贵的话语，但是一个女人在偏僻的乡村里，她尽心尽力照顾两三个孩子，做神的工。这两个人有一天站在主的审判台前，如果他们都忠于所教理，他们所给他们的机会，他们将得同样的赏赐。在基督徒一切的侍奉上都是如此，这样对我们每个人是一个警告，不要以为为以往的作为或者成就自夸，不要以为因为自己得到机会大，那将来的赏赐也一定大，不是这样讲的。这句话也给我们催促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善用每一刻的机会，尽心协力的来忠心的侍奉主。那第二点，我刚才讲的第二点呢，就是不要跟主根根计较。虽然我们侍奉主会得到赏赐，却不应该跟主根根计较，用一种利益交换的态度来侍奉主。注意在比喻里面， 家主清朝去雇人的时候是讲好一天一钱的银子，这个是典型的商业上的交易行为，就是约好了我为你做多少工作你就付我多少工钱，对吧？这是神不喜悦的一个侍奉的态度。在马太，如果看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他的这个意思就更明显了。当时彼得看到发生在那个少年财主身上的，这个我详细讲，他看到这阵那个财主发生在身上的事，他就问耶稣说，主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的什么呢？你看他这个问这个问题，耶稣给他保证他们一直已经得到很大的赏赐，你看十九章后半段来的经文。但是同时耶稣也察觉到彼得侍奉的他的态度很有问题，所以在十九章最后那一节他提出一个警告，三十节他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那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耶稣就跟着二十章就讲这个比喻，大家留意，在比这个比喻一开始的时候，二十章第一节他一开始的时候就用一个因为，有没有留意大家看了，因为这个是一个连接词，就是连接上面十九章所发生的事，针对彼得所提出的这个问题，耶稣才讲了这个比喻。他用故事的形式来显明其中的真理，就像父母教导孩子的时候，譬如叫孩子你不要说谎啊，意思你会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的。小孩子喜欢听故事，他听了之后也容易领会当中的道理，这个是一个很有效教育的方法。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侍奉主虽然一定会得到神，但却不可为了要得到赏赐来侍奉主。像那些清早进葡萄园的工人，他们预先讲好了工钱然后开始工作，这种以利益交换的态度来侍奉神，不能蒙主的喜悦。如果你在侍奉当中经常对主说，主啊，我为你做了这个，主啊，我为你舍弃了那个，我得到什么呢？那么你知道这种行径就是一个用人或者一个雇工所做的，不是神，不是儿女在父家所做的。现在家庭中许多父母学了西方教的孩子的方法，孩子做一点家务就给他多少钱，譬如洗一次碗值多少钱，扫一次地又值多少钱，以为这样孩子就学到钱是用劳力来赚来的。我不相信这种教育是好的，当然孩子学到赚钱的概念，知道钱得来不易，可能他不会乱花钱，但这个钱是哪里赚来的？是自己家里赚来的，本来明明是自己该做的，铺床不是你睡的床吗？洗碗不是你用过的碗吗？为什么却要给钱才肯做呢？这是用人，是雇工作的，等值交换，按件计酬，这正是上帝不希望我们做的。天父一直把我们当作他亲儿女，我们为爱服侍他，不是像用人或者雇工为工价来计薪论酬。上帝的爱我们本身半点都不配的，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命受死的爱，我们可以拿什么等值交换呢？如果我们念念不忘将来我要得什么，叫神怎么回答你才好？你要为什么要从神儿女尊贵的身份沦为用人雇工？这岂不是在前的反而在后的吗？为什么后进葡萄园的人反而能够在前呢？他们苦苦的等候，希望有人雇佣他，等到只剩下一个小时工作的时间，他以为没有希望了，突然间原主出现了，叫他你进我葡萄园工作。他们有了这个机会，这个是最后一次的机会， 他们就完全不理会要得到多少的钱，多少的工钱他也不理会。原主也从来没有跟他谈到工价，大家留意，他没有谈到工价。只要有机会进去，他们就欢欢喜喜满怀感激的去做。正因为他们感恩，他们反得了最好的福分。这就是在后的就要在前了。好，我们看下面第三点。第三点就是对主不可存有债主的观念。这句什么意思呢？你们看一看，那找进葡萄园的工人向主埋怨的时候，他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农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已经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耶稣回答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与你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啊，我这强调这个句话，我不亏负你。神永远不会亏负我们，但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只要热心侍奉神，那么神就好像亏欠了我们什么，神就有责任回报给我们额外的祝福或特别的恩典。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人到神面前不可存有债主的观念。如果来到神面前，你不是求神赐给你什么，而是认为神欠了你什么，这种观念是跟恩典是对道的。我们看约伯记41章11节，约伯记41章11节，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之是我的。约伯记41章11节，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之是我的。再看历代志29章14节，历代志29章14节，这是大卫将建圣殿的材料献给主的时候，他里面祷告的一句话，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子民算什么，只能够如此的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侍奉的机会，我们健康的身体和侍奉的能力，都是从神领受的。我们侍奉乃是从神所得的恩典，我们献给神。好像你小孩子，你给他钱，他买了一些小礼物给你，这钱还是爸爸给你的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侍奉并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侍奉主，乃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侍奉。我们为了能够侍奉神，我们感恩，因为神给我们的福气。只不过像那些找进葡萄园的工人，以为神欠了他们什么而埋怨主。上世纪有一位信徒写了一封信给 Tozer， 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牧师。这个弟兄写了一封信，就是请这个牧师替他解答一个多年来无法理解的一个问题。那封信大概是这样写的，我正处于极大的困扰中，我一直为某件事情祷告，并深信这件事完全符合神的心意，但最后神并没有按照我所求的应允我。但是我在长老会已经30年，在教会主日学担任校长25年，又做教会的长老20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待我。后审牧师就回复说，我们常常以为热心为神工作，神就有责任要成就我们的祷告，这种想法就等于奉自己的名祷告，并不是奉耶稣的名祷告。正确的态度来说，神啊，我们什么都不是，我没有资格，也不能向你祈求什么，我今日能向你祷告全凭耶稣的恩典，又因耶稣的缘故求你听我祷告，这才是奉主名真正的祷告。 另外一点，这位长老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马大和玛利亚的祷告。当他们的弟弟拉撒路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他们赶快打发人去找耶稣。他们不是像耶稣说，主啊，你要记得我，你每一次来我们都拿最好的东西给你吃，我又为你做了很多事情。他不是这样祷告，他怎么讲？他只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是一个正确的心态，神不欠我们什么，反而是我们亏负神太多了，神恩浩大，诉说不尽。我们有一句成语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们套用这句话在事物上，我们应该反过来说，涌泉之恩，滴水相报。我们为了感恩，为了爱主而侍奉他。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简单祷告。谢谢主，你今日赐下你宝贵的信息，让我们更多明白你的心意，也学习以正确的心态来侍奉主。求圣灵亲自的帮助带领，赐下能力和恩典，好让我们在侍奉上能够对主忠心，能够讨主喜悦，能够荣耀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门。